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经上这样记着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又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主日是主耶和华分别为圣的日子，弟兄姐妹起立，让我们一起用心灵和诚实来颂赞这一位至高无上的主。
我尊 圣洁的名，尊荣你圣洁的名，尊荣你圣洁至高的
下一个礼拜是我们一年一度的感恩节。耶和华神是一个施恩的神，他更是蛮有智慧的神，他经常把他的智慧隐藏在他的恩典当中。不论恩主是用我们喜欢或不喜欢的方式把他的恩典赐给我们，我们都应当常常牢记，常常数算。
如波浪冲撞，当你有愁伤但似乎要绝望，若把主的恩典从头数一数，你能叫你喜气感谢而欢呼。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你能叫你喜气感谢而欢呼。有时心中挂虑如同飘重担，有时背负十架觉得苦难堪，若数主的恩典亦或变小处，你能叫你快乐历史赞美主。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你能叫你喜气感谢而欢呼。不必贪恋他人物质的丰富，若想主的应许心中就满足，你所得的恩典非全全能买，活在富酒家里就能察觉爱。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你能叫你喜气感谢而欢呼。Thank you. 你面前，渴望你敬拜赞美你，每一天我们在你面前仰望你至圣的容颜，求你荣耀
低头。亲爱的恩主，今天是你分别为圣的日子，你的儿女们，主，我们来到你的台前，主，我们敬拜仰望你自己的荣美。恩主，天地怎样使白骨发芽，园子怎样使种的发生，恩主，你也照样使公义和赞美由你自己的儿女口中发出。恩主，求你赐给我们认识你的智慧，求你赐给我们亲近你的灵。恩主，也祈求你赐给我们赞美你的口舌，我们经常能够到你的面前来仰望瞻仰你自己的荣美。恩主，我们在这一个感恩的季节当中，恩主，你的儿女们也来到你的台前，主，我们来回顾思想主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一年的恩典。不管你的赏赐是经由喜乐，经由忧愁，甚至经由苦难分别赐给我们，恩主，但是你赏赐的智慧是长阔高深，你赏赐的应许更是永不落空。恩主，我为我们所得着的一切，主，献上我们的感谢，献上我们对你的赞美。恩主，在这主日当中，我们也把全地的讲台恭敬仰望在你的台前，主，求你赐给每一个你的仆人他们的赐给他们智慧，祈求你的灵亲自引领他们，求你自己亲自做主做王，让你的儿女们打开心门，预备我们的心，领受你所赐给我们的教导。我们祈求祷告不配，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
阿门。
请坐。下礼拜就是感恩节，这是一个感恩的季节，都是我们经常回思主在这一年中给我们的引领和赏赐。诗班今天要带领我们的诗歌是《主，我们感谢你》。
Thank you.
谢谢诗班用这首诗歌来带领我们一起表达我们对主的感谢。人生的经历有高有低，在我们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到主的面前来感谢他？在我们遇到逆境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来到主的面前来领受神的心意，等候他自己的心意？
早晨我要听你赐言，因我等依靠你，使我得知命的路，因我仰望你，教导我遵行你旨意，因你是我神，教我大而知是你道路，因我等候你。
弟兄姊妹们，请起立，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23章33节到43节。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骷髅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拈阄分他的衣服，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府也耻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兵丁也戏弄他，上前拿醋送给他喝，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在耶稣以上有一个牌子，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那同定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诮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我们，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是神的话语，请坐下。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当我们再一次听到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主，我们心里面感到震撼。主，我们常常应当是像这个在十字架上的强盗所说的，我们所做的是我们当得的，因为我们得罪了神，得罪了人。恩主，当我们今天来敬拜你的时候，再一次求你自己的宝血洁净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再一次把我们自己放在神的手中，主，求你宝血的遮盖，也求主帮助我们今天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你面前，不是因为别的，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可爱的，不是有什么异行，乃是耶稣基督你自己的恩典，乃是耶稣基督你自己所预备的这一切的救恩。因为你在十字架上你也曾经说过，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主，帮助我们今天真正的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也帮助明白在这人生道路当中，许多我们所做、我们所说、我们所想的，本是不能够在神面前能够经得起神你自己圣洁的考验。恩主，帮助我们今天能够明白，福音乃是你自己的大能，要赦免一切相信你的人。 谢谢恩主，今天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再次来到宝座的面前，聆听你自己的话语，也再一次来到你面前，透过你的话语，透过对你的认识，我们来敬拜你自己，也透过诗歌，也透过祷告，我们再一次来亲近我们的主。求主恩待保守下面我们话语传递的时间，也再一次把我们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面教导我们如何知道数算自己的日子。我们每一个的日子，每一个的岁月，都在神你自己的保守引导当中，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恩主，谢谢你自己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也是一样充满了你许多的恩典。虽然我们还有许多的不足，虽然我们还有许多的软弱，我们还有许多的不配，但是神你不看这一切。为过去十年我们感谢你，特别为在这个礼拜当中，在我们的感恩节的时候，我们不但要数算你在我们个人在家庭当中的恩典，我们要一起来数算你在我们教会当中的恩典。我们特别为了这个周末我们十周年的这一个的特别的庆祝的感恩的聚会来祷告，求主你恩待，让你自己的荣耀充满这当中，让你自己在这边得着一切所当得的，让弟兄姐妹，让我们许多的朋友，社区的邻居，都能够与我们一同分享这喜乐，也见证神你自己的荣耀。恩主，谢谢你再一次为我们在这里所要开始的下一季的主日学来祷告。今天我们开始报名，求主提醒我们，帮助我们来学习你话语的重要，恩待我们，也再一次为我们在这里有需要的得到医治的家庭来祷告。特别我们在这里要纪念到我们的弟兄姐妹的身体，特别为林文炳母亲的身体来祷告。主，他现在身体非常的虚弱，需要神你自己大能的医治和保守，求主帮助他，也这个刚强，也能够预备他能够有接受主的信心。我们也再一次为陈佳琪姐妹祷告，她礼拜四也刚刚做完眼科的手术，她目前还不是看得非常清楚，求主恩待她，帮助她的视力能够逐渐的恢复，能够慢慢的越看越明。也再一次的为我们教会里面还有好几位在接受治疗的弟兄姐妹，特别为家珍姐妹 Mark Gray 弟兄，还有在外地的白小燕姐妹，还有黄牧师的父亲，还有欧阳伯母等等，主，我们真是求主你恩待。我们也为昨天我们的徐正环老弟兄他的离去，他的安息礼拜，我们的许多的亲友弟兄姐妹都一起前往安慰家人，也与家人同哀。主，我们感受到你自己的作为，你自己的祝福在这当中，求主再一次为这家人祷告，让福音的信息进到他们当中，能够让他们有机会也真正的与他们的父亲，与他们所爱的这一位成为同为神的儿女。谢谢恩主，我们也再一次感谢主，在这个感恩的季节有许多家庭愿意开放接待学生学者，我们特别为这些的家庭，为这些的聚集感到我来祷告。主，你祝福每一个的这样的时间，让这样的聚集成为你自己爱的分享，感恩的这个见证，也成为福音的介绍的一个时间。我们感谢主的恩典，今天再一次为这个周末的聚会感谢主恩待刘牧师在这所传讲的信息。我们把今天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主手中，不但在这个崇拜当中，也在下一个小时主日学的时候有问题解答，我们都仰望在主的手中。我也为一切有慕道的心来到你面前寻求真理的这些朋友们祷告，求圣灵能够开我们的眼睛，也能够预备人的心接受福音。我们这样恭敬的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把时间交给刘牧师。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是一回生二回熟，当然有一些人都你看到我还是第一次，我来了你都没来。不过我们感谢主，我们还是有机会在你们见面。在你们教会讲到几次，我的感觉压力最大就是礼拜天早晨，因为什么都要赶啊。其实现在感觉压力大的不是只有我，连牧师压力也很大，因为他要赶飞机。那么今天我们已经思想过一些题目，那么我这次来主要是讲到一些人生的问题。那么在第一堂我们讲到一些人生，那么现在我们再继续思想这人生的问题。路加福音有个特点，我不知道你们注意路加福音，在整个圣经的著作的当中，其实很多我们都知道，很多都是耶稣基督门徒所写的，或是说跟耶稣基督直接有关系的，是犹太人写的圣经的经卷。但是我们比较少注意到，事实上圣经当中也有外邦人写的圣经的经卷。 其中的一卷圣经是什么呢？就是路加福音。那路加福音里面又有一个特点，路加福音的特点里面他经常讲什么呢？他经常讲到财主，你没有注意到？你们没有注意到啊？因为我们都没财，所以就没有关系哈。其实路加福音的第十二章讲一个无知的财主，到了第十六章讲奢华宴乐在勇士里面受苦的财主，到第十八章讲到少年的官，他是什么都有，但是他犯了一些错误，他想寻找永生，他什么都有，可是他却没有真正的永生的把握。到了第十九章讲到一个矮子撒该，那么这个人呢，在人眼中看起来是个坏人，他的名字撒该的意思就是正直，可他一点都不正直。那么这个人呢，却得到了永生。那么这整个约翰福音的记载，用撒该做了个结束，然后把这个人生的这个财主呢，就把连在一起来讲，其实很美的一些连串。那么我们在世上呢，我们都在追求一些顺利的人生，对不对？我不是礼拜五的时候讲到吗？我说我们人生事实上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写照，那我们每个人都大部分都会同意的。那个写照是什么呢？这里不好，我要去那里看看，有没有？那你今天为什么坐在这里？你晓不晓得？因为那里不好，你想来这里看看嘛。结果你们坐在这里的时候，你们心里还在想什么？这里不好，我要去那里看看哈。我们都在这里转来转去，但是像我这种人来美国三十几年，我发现这瞬间就过去的日子当中，人生是非常的短，短到什么地步呢？我们看一下，短到什么地步？短暂的人生过客，来帮我们短到没有反应哈。那没有反应啊，不过没有关系。其实这个影片呢，其实是有38秒而已。他把人的出生、上学，一直到他整个的娶妻生子，然后在世界上打拼，然后呢，最后他年老的时候，他运动想增加他的年岁，我至终他还算不能面对死亡。就在这样子里面，在这三十几秒的当中呢，那么他就把他给演过去了。我用讲的比较快了哈，啊，时间就来不及了哈。那么你可以发现呢，我们来美国这么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体验哈。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到现在，我们在美国这么久，我的体验是这个样子。当我当学生的时候，我有体力，我有闲，但我没钱。但是等到我做事的时候呢，我有钱，但是我没闲。那等到我差不多，我相信有一些已经退休的人呢，他可能是有钱有闲，可他没体力。那体力是刚刚好可以照顾孙子，其他都不能去哈，啊，就是这个样子哈。你会发现很多人生，你会发现你在走的过程当中，你发现人生很少一些事情是同时连在一个人身上的。那么在思想这个人生什么叫做顺利的一个人生，你真的人生有顺利的人生吗？那么在路加福音的作者的里面，他用十二章来描述的这样一个人，那么他给了一个名字叫做无知的怎么样，无知的财主。好，我们来打开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他说无知的财主，那我们来看看他是不是真正的无知，无知的财主，我看他是不是真正的无知。好，我们看第十二章，我们从十六节我们来读到二十一节。十六节到二十一节找到了，我们就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 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那么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人是无知的财主。那你觉得他是不是无知呢？啊，你觉得他是不是无知？你看这里面形容他说他怎么样，他是田产丰盛，有没有？那你觉得你自己是不是田产丰盛啊？我们 Princeton 那个地方很多人在 Wall Street 上班，那么有时候我们在那个 picnic 教会在 picnic 的时候，我就听他们在讲话，那么讲话当中大家都很轻松很愉快讲一些问题，那当然有人在 Merrill Lynch 上班，在 Golden Sachs 上班，他们当然自然就提到这个问题，那么就讲说为什么最近的股票会跌，那么专家就在分析为什么会跌，国际情势在分析啊，有一个人就讲说都不是啦，人家那你怎么你知道为什么它会跌吗？他说很简单呢、啊，因为我刚刚买了。你懂不懂他的意思？你看他这个，你可以看见他那个 frustration 到一个地步呢。股票为什么会跌？因为我刚买了。那股票为什么会涨呢？因为我刚刚卖了哈、啊。这个是最主要的原因。那么你发现这个财主不是像我们这样，他是怎么样？他是赚钱的人，他田产丰富。假如我们说的是无知的话，那我们是怎么样呢？那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形容自己了，对不对？所以他这个人是有 earning 的人哈，他是一个有 earning 的人。不但是这个样子呢，他当他钱太多的时候，他还会有计划，对不对？你看这段圣经怎么说呢？这段圣经怎么说？他说我现在钱多到一个地步哈，我田产丰盛，所以他就自己跟自己说，他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他说我要这么办。所以这个人怎么样？他是有谋略的，他有 planning、啊、那我们是不是有 planning 呢？我们最常听到一句话是怎么样？再说了，有没有？然后人家问下去说船到桥头怎么样自然死、啊啊、再说了、啊啊、我儿子说好说 go with the flow、啊Go with the flow， 到时候再说。Go with the flow， 啊，到时候再说。我们不晓得，我们没有什么谋略的。问他说以后怎么办呢？这些年轻人，我们叫 Twister Generation， 你们听过 Twister？ 这个年轻人叫 Twister Generation， 这里做过几年就那里跑跑，做过几年当 waiter， 玩玩世界，然后在那里跑来跑去，最后就回到家里面啃老爸。你们听过啃老爸？啊，这个他年轻人叫做 Twisters。那么他们，你问他什么事情，他们都跟你讲说 I don't know， 有没有？I don't know， 所以我发现他们这一代年轻人最道家了哈，你们听不懂最道家哈，道家不是做事做得很道家，而是老子的道家，他无为，他无所谓，反正到时候到不了呢，回家怎么样？啃老爸哈，就这样子哈 ，That's their generation， 所以他们就不知道，根本没有所谓的啊所谓的 planning 这个事情，但这个人不但有 planning， 你看他说我要这么办。他说他们要怎么办呢？你后面他怎么说呢？我要这么办哈，我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好在来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他这个人不但是有 planning， 他还有 solution， 你们看，还有 solution， 我要这么办，而且他办的方式也很特别。他说是怎么样？我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怎么样更大的，好在收藏我一切的怎么样粮食。那么这个人呢，不但有 solution， 他还有 execution， 有没有？有执行力。假如我们看这个执行力呢，哈，我讲到这里他还没有跳下来，对不起啊，那我没有办法控制。这个只是好看而已，是很大了，不是？他能不能看me哈？你们这对我都很不 friendly， 这些机器哈。他们大致想我用讲的，不要用这个哈。那么这个人是 execution， 事实上他有魄力。那你注意看这四个原则，假如你看，你有跟我一样喜欢到处看书的人哈，其实这四个 earning planning solution execution 是 CEO 的基本怎么样？基本的材料。你这个人你要做一个 CEO， 在公司的总裁，你一定要怎么样？你要能够 earning， 假如你每次都不能 earning， 人家要你做 CEO 做什么？你不能老是 lay off outsourcing 啊，对不对？那可以 can I do the big CEO， 那个你可以减一点点，他就 can I continue doing that， 所以你要 earning， 除了 earning 以外呢？你要有 planning、哦、我的公司要发展的时候朝哪个策略发展，我看对这个市场，我要 planning， 我要把 而且我不但 planning 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能够有 solution， 不但我有 solution 的时候我不能光讲不练，我一定要能够怎么样，我能够 execution， 而且要有魄力。你看他的做法是怎么样，不是 renovation， 他说我要把仓房怎么样拆了盖更大的，所以这个人是真正的 CEO 的料子。所以圣经很奇怪的，圣经说他是个无知的财主。我当时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在想，假如他是无知，那我是怎么样？那我就不知道是无知 square， I don't know how to explain， 就是不知道怎么来形容自己了。但圣经说他是无知，为什么会说他无知呢？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你把后面这一段我们读的时候，就知道他为什么被称为是无知的财主。你看无知的财主，第一个他说什么样？你听这段讲话，从十七节就到十九节就好了。你看他讲的是哪些东西？十七节他说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那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做多年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你注意他，假如读希腊文很有意思，他一天到晚出现一个字叫木，木。那个目就是我，这里面你可以看见这个人的一生什么样。我的思想，我自己心里说，我的出产，我的办法，我的仓房，我的一切粮食和财物，我的灵魂，有没有？在他的整个人生的思想当中，什么是中心点？我。假如你碰到一个人，他一生里面只有想到我的时候，你会不会说这个人是无知？啊，这个是相当无知的，因为你说的一切都是我的时候，你马上就发现你周遭的朋友都不见了。除非你有一天能够从我走出来，可是从我走出来容易不容易？啊，我想几乎是不可能，不是不容易，几乎不可能。很多时候我们跟人之间，我为什么有你呢？因为你的存在对我有益处，所以我就跟你怎么样，我就跟你有协调，有 negotiation。 那假如有一天有一个人会从我增长到他的时候，这个人就开始成熟了，对不对？这个人就开始成熟。小孩子不是这样吗？你小孩子，我不知道 你的观察力是跟我一样，我跟小孩子学很多的事情啊。我经常想到 baby room 去学功课，我在 baby room 里面，我就在窗户旁边，我就站在盯在那看见孩子，我就看见孩子呢，在 baby room 里面，一个小孩子站着所有的玩具，找到先站哈，站那所有玩具，有时候把玩具摆着，他手捧着，然后人家才刚进门，他就开始尖叫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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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然后怎么样，卖卖卖，他全部在保守我的，可是他在保守。的过程当中，你发现这样的二十分钟过去，他一件玩具也没玩哈。你没有注意到这个，他没有玩 ，no， 那还没有走进来的，他就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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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他你多到个地步，他要拥有他的一切，很可怜，他一件玩具没玩，他身体他的非常的紧张，看到人就紧张就尖叫哈。可是慢慢跟着孩子长大，你再去观察他的时候，有一个人跟他也很好，给他糖果，他慢慢跟他 share， 就有你了，对不对？有你了。等到这个孩子慢慢在长大一点的时候呢，他妈妈也教他了以后，他就会想说 How about him， 有没有？ How about her， 他开始有他的观念了。那最后你看这孩子在继续长下去的时候呢，他就说 You can have it， 开始他我在消失。这是个成长过程当中。可是你看见这个财主呢，他一生的里面，你看他这三节圣经，他出现了六次的我，所以神说你这个无知的财主，在人际的关系里面你只有我。夫妻之间为什么吵架啊？你们不敢讲，你把它揭穿了，其实是两个我在打，对不对？这个我跟那个我，我们两个在对峙。那么你寄钱给你妈妈没有告诉我，对不对？我就不高兴。既然你可以寄，那我也可以寄。你寄三百，我就寄五百哈，寄到摩局付不起哈，大家拼一下哈。其实你把人生很多事情在思想，这个我假如不舍弃， 你的人生完全是没有盼望的，可人怎么可能舍弃我呢？其实只有靠着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就讲什么，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怎么样，舍己。英文讲什么， You have to deny yourself， 你要否定你自己，那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当在我不舍弃的时候，十字架只是个名词，只是个宗教的名词，你从来不会跟背十字架跟从我。那个我没有去对付的时候，你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人生还没有幸福，还没有开始，你跟任何人在对面的时候，只有我的我跟你的我，我们两个在对峙，我们两个只有互相的商量共利，我们叫做双赢。我就想听这个双赢，对不对？从来没有我给让你能够好好的生存这句话。所以这个无知的财主，第一件事情我们看见的是这样子，第二件我们看见他的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他把肉体跟灵魂画上等号。他跟这灵魂说什么呢？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做多年怎么样，可做多年的费用，可做多年的费用。他根本不知道灵魂跟肉体怎么样。 你吃了很多的东西，你灵魂是不是就平安呢？其实是不会的，其实不会的。你的身体，你越吃呢，其实你的灵魂呢越懒，明白意思吗？其实这个物质的东西跟灵魂是两件不一样的事情。我讲个例子好了，有一次美国一个经济学家到了南美洲去，那么阿根廷总统请他来帮助阿根廷的经济这整个做一些策划。那么当然这个经济学家到了南美洲，当然第一个要做的经济的策划的问题，就是说按照当地的土产土的土壤，按照的地理环境，有多少的生产是需要来这样思考了。他们研究完了以后，他就问了阿根廷总统一件事情，他说，我有一件事情我觉得不解的，就是说你们这个南美洲比北美洲丰富非常的多，丰富很多的啊，你们的东西，你们叫做你就是放他们的耕种是属于那种，你吐个西瓜就会长西瓜籽的，对不对？吐个西瓜籽明年就长根西瓜的，叫粗放耕作。美国还要去策划这样的一件事情，那怎么你们会这么贫穷呢？而且葡萄牙人来到南美洲开花，远超过英国人在北美洲开花，对不对？那阿根廷总统也很诚实，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大概是这样子吧，因为英国人到了北美去找上帝，葡萄牙到了南美是找金子。你们明白这个意思吗？因为一个找上帝，一个找金子，就找金子的找到贫穷，找上帝的找到什么？找到富足。因为他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所以当很多的人他把灵魂肉体看成一样的时候，那么他就不知道他人生的起点在哪里。很多时候我们看不懂这种东西，我们以为我们肉体好好的舒服，就像我们在下一个讲，他说你只要吃喝快乐哈，安安逸逸吧啊，你这个吃喝，你吃吃喝喝你可以安安逸逸，可吃吃喝喝不等于安安逸逸嘛，对不对？吃吃喝怎么可能等于安安逸逸呢？不可能的。所以很多人很喜欢退休哈。啊，再过几年退休，就等退休哈，一直等，一直等，等退休。但是我在思考这个退休这个字，原来意思也不是那个意思。我觉得英文讲得很好 ，He retire 就是换轮胎嘛。你们的 retire 本来就是换轮胎嘛 ，retire 不是就是说轮胎拆轮，不是拆轮胎嘛，用再也不用跑了 ，retire 是换轮胎，然后准备怎么样？再跑另一条路更有永生意义的路，这叫 retire 嘛？叫你的 retire 是拆轮胎，说以后不用再跑了啊，车子也不用了，不用上班了，那你叫做我不能再讲下去了，那个太重了哈。那个不叫做 retire 哈 ，it's not retire。retire 就是换轮胎，在一生的年岁当中，突然发现上帝我浪费太多时间，所以我怎么样？我准备再冲刺，我要走对的道路，这叫 retire。所以很多时候 retirement 就一些人就犯了一些错误，是什么样？本来是很积极的一 retire 人就变成三等人，对不对？三等人，等吃等睡等死，就是这样子哈。啊，每天就在等哈，啊，等吃等睡怎么样？ 就等死哈，什么时候主耶稣来接我哈？其实不用的，其实我们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一个 retire 的人应该把心再重新的调整，来看见永恒的价值，发现今生应该更有智慧，看见今生说的一切事实上都怎么样，都只是一声叹息。到底永恒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应该做一个正确的思考，这个才是真正的 retirement。 不管你行动方便不方便，你能够祷告你就祷告，你能够帮助就帮助。我看见了， 我跟你们讲过，我有个 mentor， 那么他们在中国传福音，那么前几天我也讲到他的故事。那么我讲说，事实上我们很敬佩他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中国传福音，他到餐厅去吃饭，我很讶异的，每次碰到个 waiter waitress 呢，他里面都有中国的福音单张出来，中文的，然后他捞出来，这个给你，然后他用中文跟他讲，我在旁边看见我就汗颜，你知道吗？我里面找的都没有，我都没有什么呀，都没有一张福音单张可以给人家。可他们心，他们虽然已经退休了，可从来没有停过，而且每天在祷告里面纪念我。我觉得这个是针对勇士有个盼望的人，有个勇士有盼望的人。假如我们觉得我们的退休，或是说我们吃吃喝喝，我们快乐的这样下去，你就印到袁子才的一首诗。袁子才讲什么呢？他说无事只静卧，没有事情每天都躺在那静卧啊。那卧起日将午，每天睡觉起来的时候日头都怎么样，都快要日正当中了。日将午，若佛七十年只算三十五，他讲的话，若佛七十年你是只算三十五。你看我们都是多么想找一个好的职业，那个职业是什么样职业呢？啊，睡觉睡到自然醒，对不对？事少钱多离家近哈，啊，我们每天盼望是这个事情，那事实上这个事情是对我们最好呢？其实应该是不是的，我们应该思想永恒的意义。这个财主另外一个错误是说，对自己说，我现在已经有很多的积蓄，我可以做多年的费用，可是他不想永生。我不知道你记不得莎士比亚讲的这么一句话。莎士比亚说 Life is a dream of the idiot. A lot of action, no solution, signifying nothing. 你们听过这个？他说人生呢，假如你不知道人生呢，人生是个 dream of idiot, 是白痴者的梦。 A lot of action, 很多的动作， no solution, 什么解决都没有，Sick for nothing, 一点都不重要。他对人生有个这样一个解释看法。当然我也同意，因为当你把今生跟来生混淆的时候，你会有很多动作，你的喜怒哀乐站在起伏的时候，世上跟永恒都完全没有关系。我是觉得这不需要。很多时候你把人生往后退步看一看，想想永恒的价值到底是什么意义，你很容易轻松。他家比你家多一千尺， So what?你没有想到他家的 heater 有多贵，你没有想到他的 mortgage 有多重，他在表面的快乐的底下，他背后在那里忧愁的时候你也没看见，你就是轻轻松松，反正你过的日子就是这个样子， no mortgage 哈，你没有重壳，那么在这里教会要建堂你就奉献，要宣道你就支持，要短宣你说我自己花钱啊，你在那里快快乐乐的，你能够看到什么事情能够帮助人呢，你总是可以去做。所以世界上有一些人是比较，我们称为就是比较思想永恒的人。其实这个财主就是一个这样一个人，他好像我看到一个故事，讲到一个王，这个王是一个非常智慧的一个王，那么也非常有才能，一个国家被他整得非常有条理。可是很不幸的呢，他在中年的时候，医生宣判说你已经得了绝症，你必须死亡。他非常抱不平，当然他不是西西家，他不会求寿，他非常抱不平。他对人生做了一个思考了以后，哎呀，他对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所以他要临死以前，他就把他的大臣们叫来，他有一个权杖叫金杖啊，金杖。他说我有个遗言，我要把这个金杖交给一个全国最笨的人，他有 权力 来享有这个金杖。结果是说要给全国最笨的人呢，本来很想得金杖的大臣，每个人说你那给你好了，没有人要的哈。最后这东推西推的里面，最后推到一个谁呢？推到他皇宫里面一个最老的太监哈。那么太监要给他金杖，他很高兴的，哦，这样给我谢谢啊。那么请问谁给我呢？那皇帝给你的啊。哦，真的啊？那为什么得呢？因为皇帝说给一个呢，全国最笨的人。他想一想，呀，我是最笨的人，他很谦卑的哈。他说，那人家说你拿来就走了，他说不然怎么办呢？他笨到这个地步，你看，他说你总要去谢谢那个皇帝呀、啊。他说哦，对，他就跑去谢会皇帝了。他说皇帝啊，谢谢你哈，你送我这个金杖。然后看了一下，他问说，皇帝啊，你为什么脸色这么难看？那皇帝不要气的，人家死了他都不知道啊，皇帝要死了不知道。他说，难道你不知道我发生什么事情吗？他说不知道哎，所以这个人配得金杖嘛，对不对？他说我已经要死了，你晓不晓得我得了绝症？皇帝真的要死啊？你死了以后要去哪里呢？皇帝看着他，他说我不知道。就这个太监很不死的把金杖还给他。那皇帝啊，还是还给你吧。为什么呢？因为你还是最笨的人哈，你要死了你都不知道到哪里去哈，你说你还要给我。你那死人都不知道哪里去哈，这是你要去思考一件事情。我们人在那打拼呢，可是呢，不是每一件事情你都有掌握的，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有掌握的。Billy Graham 有一次被得了奖，所以总统给他奖颁奖。那么颁了奖了以后呢，当然在这个 Rotunda 美国的这个什么会议厅里面给他颁奖，颁完以后他是很有人缘的，所以就一大那些这些 senator 这些大官们就说、哎、演讲，因为 Billy Graham 是最会讲到最会演讲的人，那么 Billy Graham 也就上去讲了。那么 Billy Graham 在讲的时候呢，他就开始讲他即使他的演讲，他就看了一下这周遭，他就问了这么一句话，我先用英文讲，他 What did you see in this rotunda?他说在这样一个拱形的这个会议厅当中，你看到什么呢？那么有些人看到这样，你知道那种摊档，你去过那地方，那地方都是雕像，都是画像，各种名人的画像。他说 ：“We see the pictures, we see the portraits, we see the sculptures。”那他说我们看到了图画，我们看到了雕像，我们看到了画像，这么多东西。那 Billy Graham 就讲了，这格里汉就讲说 ：“You are right， 你看对了。” You are right. 然后就问了再问一句话， What is in common in everything you see here? 你看到这些东西有什么共同点吗？大家这些有学问的这些人就很难打了，有男的有女的，有多少时代的，他们的政治思想不一样，他怎么解？大家都没有，就没有人真的敢讲，因为讲了一定是错的，没有人不知道怎么讲啊。那么 Billy Graham 继续讲说 OK， 你们都不讲，他说 Let me tell youOne thing in common. That is all people we have seen here, they all died. 他说你看到的所有的这些，看到雕像放在上面的人 ，they all died， 他们死掉了。然后他马上讲一句啊 ，We are all die too. 我们也都会死掉的。他说 ，Let me challenge you with one important question. 让我来向你做一个重要问一个问题来向你挑战。Where and what are you going to be in eternity? 他问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你到这永恒当中，你会在哪里呢？你会在哪里呢？”结果这些才子们，没有一个人敢讲话，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会在哪里。所以这个无知的才子，其实他这个样子在我们今天里面，我们也同样问自己的问题，在永世的当中你会在哪里？在今世的里面你会怎么过日子？这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都知道我们很多事情可以做，很多事情不能做，而且很多事情我们想做我们做不出来，我们想不生气也不能不生气。我们发现在一个人的里面，那个自我当中，我们受了一个无形的捆绑，那个捆绑就是里面那个生命。 我们好像挣脱不了它。圣经说，那就是一个罪性的问题。我们看人世间的这些好跟坏，我们完全看不清楚它到底什么叫好，什么叫做坏。但事实上，在中国的文化当中，已经显明什么真正的是有福气的人，对不对？假如你会写福这个字，假如你真的会写福这个字，那么你就知道这福是怎么写的。福是怎么写的？呀，那个一口甜的旁边是什么？是什么边？是神字边嘛？换句说，没有神会不会有福呢？这不会有福的。你把神字边拿掉，你每天在你儿子去学这个学那个，那叫跑马边，对不对？你们不知道什么叫跑马边？那假如你把一口甜旁边放个跑马边，那叫什么？那个叫做逼啊。所以你就每天逼他，那你现在逼，你现在逼他，他将来逼人哈，他学就到。你我们没有把福气传给他们，那你说那是中国人的字，我说中国人字英文也是一样，对不对？你把 good minus God 剩下什么？ good， good 怎么写？ G-O-O-D 减掉 God 是什么？ G-O-D 剩下什么？It's not zero， 是哦，惨了哈。zero 还好 ，zero you are fine。哦，惨了，惨了，惨了，惨了。其实，中国这些智慧，哎，我很讶异的，美国人也有这个，也有这样的一个智慧在里面。所以我们说，我们有人生有很多事情，但这个答案其实有一个人讲得很好。我时间快到了，我赶快做结束，中间的电影都不看了哈。他讲得很好，他讲的这样的，假如我们能够跳到后面一点，我这个完全没有办法控制他，你可以帮我控制一下，控制到那个人头出来那一个呀、yeah， 这个你们认识这个人吧？啊，你不认识那就很佩服你哈。这个人讲话是全世界都听的，他讲的每一句话比读经还重要。他讲一句话，而且讲话从来跟先知讲话一样，你从来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对不对 ？Probably, potentially, 哈 ，could be, 哈，从来没有说，他从来不用肯定句的哈。但是他这一次用肯定句，2009年他用了肯定句，在 Time Magazine， 他讲了这么一句，翻出来，他说 ：“Unless somebody can find a way to change human nature, we will have more crisis.”他没有说我们应该增加利息或减少利息了。他做这么多年的 The Federal Reserve 的头，他终于有一个觉悟了。他发现这些经济的问题，这些世界的 recession 的问题，事实上不是什么，不是税率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人心的问题。所以我们一直在寻找人生答案，一个顺利的人生。但事实上，我们在外面走，外面去找答案。事实上，真的答案是在哪里？你晓不晓得？真的答案在我们心里面，那是改变人性的途径。有些人问我说：“你听说你以前也教过书，在大学教过书，你也在政府做过，你为什么会去做牧师呢？”像我告诉你好不好？其实我在没有毕业以前，我在工程公司也做过一小段的时间。我后来发现这个不行了，我在给老板赚钱，他才不管环境呢。我想这个怎么样？这个就是那个法律定的不好，所以我去考公务员考试，居然被我考进去啊！我去当官去了。当我在政府里面当了一阵时间以后，而且我做的就是法规的东西，我发现道高一尺怎么样？魔高一丈，那怎么能够顶得他呢？那这个不行了，我就发现这个教育不好。所以这个 Rocks 大学来请我，因为我那时候还小有名气的时候，他说：“哎，大对律，我们希望你来教我们的环境工程系的什么什么什么。”我说 ：“OK， 我来吧。”我就去教了。等我教了很多年以后，我发现呢，教育也不能改变人。后来发现整个政治不能改变人，教育不能改变人，最后的问题出在哪里呢？是生命的问题。那什么事情可以改变人的生命呢？只有上帝能改变生命。我当然做牧师了。不然我要去哪里呢？所以人性必须要被改变。但耶稣基督说得很好，耶稣基督说什么？他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可能得更丰盛。”上帝什么使我们人生真能够顺利呢？上帝不是从外围来给你 改变你，上帝乃是直接到里面把你生命整个人扭转过来，使你开始对人生有不同的看法，开始你对 人生的要求不同的要求，开始在里面你有全然的更新。但一个全然更新的生命，你会发现一个事实，那个事实乃是你看见每一个人都可爱，你会非常满足你的人生。你感觉无论是处富贵，无论是处贫贱，你像保罗这样说呢，在富贵贫贱里面我都能知足，因为那靠着那加给我力量怎么样，我凡事都能啊。他说 I'm very content， 不管主啊你给我什么状态，我有一有时我就已经知足。他非常的顺利，他在人看起来他不顺利里面，但是他有顺利。但耶稣基督不是只要改变你的生命，耶稣基督事实上也要改变你的生活。他说耶稣基督说，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怎么样得到生命的光。假如基督徒的信仰都在永生不在今生，这个是个错误的。其实耶稣基督改变我们的生命，就在今生里面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这个基督徒实际上每天都活得非常的积极，非常的顺利。我喜欢有个牧师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他说 Yesterday is the past, Tomorrow is the future, Today is a gift from God, That's why we call it present。哦，你才明白啊！ I want the present, I want the present， 有没有？ Present 是什么意思？就礼物。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叫 present 呢？因为今天是上帝给你的礼物。你假如你现在能够明白上帝在你活的意义，你今天就每天就是很顺利。你看你的妻子是越看越漂亮，对不对？每一个唠叨就像悦耳的小鸟在歌唱。哎呀，你在想一件事情，若是他不在意，他怎么会唠叨我呢？对不对？那小孩子在那皮跑来跑去，还好他会动，他不动怎么办哈？啊，你看很多看法，你开始会不一样。你发现神的祝福是这样的丰丰富富到你身上，每一件事情都会改变。但是有个小孩子，他不是这样子改变。我最后，来一个故事跟你结束。这是我在报纸上看见的，啊，是你们有没有知道报纸上有一个很喜欢讲话的columnist， 那个叫做 Dear Abby。啊，很喜欢讲话。那么在好几年前，我看到他的一个 DLB 讲的事情，他讲说在，我把他 dramatize 哈，他没有写那么好了哈，把 dramatize， 他是讲在德州，有一个有钱的 community， 那父亲是个基督徒，那么孩子不争气，这其实也没什么嘛，对不对？好的基督徒不见有好的孩子，对不对？因为你传承失败嘛，对不对哈？我昨天告诉你为什么你传承会失败了，昨天已经讲了嘛，你传承失败嘛。那么但是这也不惊奇，因为撒母耳孩子也不怎么样，所以你每次传承失败，那撒母耳跟我一样哈，那就差不多了。然后大卫也不怎么样哈，所以这个他传承失败，所以孩子不读书，因为家里有钱不太读书。那爸爸很担心他高中毕不了业，就在高中的时候就给他讲，他孩子你一定要毕业啊。还说呀I will try， 你看高中毕业都还要 try 呢，后来他爸爸就好，你只要毕业呢，你要什么都买给你。他说你真的这样说吗？我毕业你什么都要买给我吗？那爸爸说是啊，你要什么？他说我要一个跑车。爸爸说跑车也可以，只要你毕业，但你要什么跑车呢？他说我带你去看。啊，爸爸就跟他去店里面就看这个，看这个。他说我要这个型的。爸爸说好，你毕业我买给你。就这样子一句话，君子协定，就这样结束了。那孩子就是多少要读点书了，以后就高中就毕业了。高中毕业的时候，你看高中毕业，他的亲人要从各地来祝贺，你看这厉害吧？那么就从这个在德州，就有从纽约来的，有加州来的，哇，就大家就来给他祝贺。那爸爸就给他讲这么一句话，他的孩子啊，今天你呢，我们很多朋友都来了，啊，你不要乱跑啊。今天晚上我们6:30桂林有个小小的 party， 7:30-8:00就结束了，你要跟朋友玩才去玩哦。那儿子说爸那当然啊，他心里想说我车子还没拿到了，我怎么会玩呢，对不对？我已经跟你约好今天晚上在 Pizza Hut 比看谁的车厉害，那个将说他比我的厉害哈，我觉得这绝对比不上，所以我们就看看，让他 surprise 一下。所以他没有看到车子，所以当然不会走。可是就在晚上他们宴席结束，大家给他恭喜完以后，大家去到旅馆睡觉了。那爸爸跟儿子就在房子里面，爸爸就看着儿子 Congratulation， 你终于毕业了，不简单哦。而是说谢谢爸爸，谢谢爸爸。Do you have anything for me？ 爸爸说 What？ 他爸 Did you forget？ 他爸我跟你开玩笑啦 ，I never forget。他爸爸就说你等一下，他说我刚刚在 garage 后面院冲澡了，没有看到车子啊。那怎么会说车子藏哪里呢？爸爸藏在，那开到他的书房里面吗？所以父亲就出来了。你知道父亲出来拿什么吗？拿那本圣经，而且包好的圣经，然后就给他讲说 Congratulations， 这是给你的。这儿子拿着圣经要不要打开？他不打开，他把圣经拿在身上。 Thank you, thank you， 因为他爸爸是基督徒啊，他知道这一套东西一定会来，他已经有心理准备。他说谢谢谢谢爸爸，这个就是你要给我谢谢。 Do you have anything else？ 还没有其他的？爸爸就给他讲 It's in there。 啊，他好气，他在问了爸爸两三次，爸爸一直给他讲，越讲越大声。 I told you it's in there， 都在这个里面。他说爸爸又来一套了，你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一切都要嫁给你哈。他好气啊，他就把这个圣经呢就往地上一摔，就说 I don't need it。 然后这个孩子他有形容词，他就 storm out the door， 他就夺门而出，他离家出走，没有再回来。父亲到处找他，他家朋友们帮他遮盖。你知道这群孩子有一个死党啊，只要谁家的地下室房间睡，都可以过100年都可以的。这些人啊，就找父亲找不到。可是很不幸的是，过了一段时间，父亲病倒了，最后父亲死了。那么他妈妈到处找他，叫他朋友去告他说，他父亲过世哪一天做追思礼拜，叫他一定要回来。这孩子收到这样人家这样消息，他说他们骗我的，我父亲很 tricky 的，他只骗我回去。我告诉你，我不会上当的。后来就有几个朋友，一个跟他很要好的朋友来说，他说 Hey， it is true， 你看这个追思礼拜程序单在哪个教堂， you better go。 他说哈，骗我的。所以追思礼拜那一天他没有出现。那么牧师证道都快要结束了，后来在教堂的后面就有一个骚动，后面骚动的时候大家都回头看，这老母亲一回头一看呢，就看见他的儿子头发长长的，穿一个破的牛仔裤，两手插在那里，站在门的中间。这老母亲从前面的位置就走到后面去，牵着他的手就到前面的棺材的前面，把手放下来，好好看了父亲最后一眼。这个孩子站在这个棺材前面，看到父亲静静的躺在那里，他百感交集。原来这一分别就是死别了。他看完了父亲，转头就要走，妈妈从位置一个箭步冲上来，抓着他说：“父亲死了，你还恨他吗？回家吧。”这孩子扯了一下，点点头，坐下来。那一天他回家了，大家都累了，都去睡觉。这孩子那一天在这里回到这里房间，穿上自己的睡衣。他晚上睡不着觉，他想念他的父亲，他没有想到这一分离就是死别。所以当家都沉睡的时候，他在半夜进到他父亲的书房，那个书房是他父亲读经祷告办公的地方。他坐在他父亲长长的椅子的上面，在那里在椅子上左转右转，看着每一个熟悉的那个装饰，他就注意到了在左边有一个照片，是他父亲跟他的照片，照片上面没有一点的灰尘，他知道父亲到死都还想念他。他在右边就看见了那一本父亲给他最后一个东西，那一本圣经还没有打开。经过这些年日，他终于把这本圣经就这样打开来了。当他打开来的时候，一翻开里面夹了一张3万多块钱的支票。父亲是要告诉他说，孩子，你先求他的国他的义，没有错，只要你把圣经打开来，你拿一张支票，现在才7、8点，你可以马上到那附近几个 block 地方的车行，你可以去怎么样把你的车子开回来。可是当这个孩子把整个圣经摔开了的时候，他同时把他父亲所给他的车子也摔掉了。很多时候我们追求顺利的人生，我们却不懂得其实人生的顺利的起头乃是跟上帝之间关系的和睦。当你有了上帝的祝福了以后，神把一切的福气从天上倾倒下来在你身上，甚至无处可容。你的家庭 会幸福，你的生活会有力，你的儿女会端庄顺服，你的努力不会白费，因为耶和华日夜看顾你。可是我们不愿意经历，我们要跟我们的神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我们的道路当中没有舍己，我们道路当中没有依靠，所以我们走上了一生哀声叹息的日子，所以我们一生的当中都是劳苦愁烦。神愿意施恩，可是你必须来到他的面前，你的生命必须改变，那个改变的生命，神已经预备了救恩，因为耶稣基督来已经为你跟我死在十字架上，救恩已经完全，你就要在神面前你伸手去拿，跟主说，主啊，我不是个圣人，我真是一个常不讨你喜悦的一个凡人，甚至主啊更说清楚一点，我仅仅是个罪人，主啊我是个自私只有我的人，主啊我一生当中我所做的每件事情就若放在你的光中，主啊我有很多的亏欠，主你赦免我，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的救主，求你改变我一生。就在这样一个祷告把心门打开那一刹那之间，神的圣灵要进到你生命当中，给你一个崭新的生命，你要整个的改变，你顺利的人生在那一刹那之间开始要全然的更新，而且要成为你生命的实际。但是上帝的非常的谦卑，他把这个主权放在你的手中，让你自己去决定，因为神从来不强迫人。我不知道你今天愿意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跟神说，神啊我愿意，求你带领我。所以我现在带你们做一个认罪的祷告，要接受耶稣基督的人请你跟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谢谢你，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我向你承认我是个罪人，我不是个圣人，主啊我求你赦免我的罪，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求你改变我的一生。我这样诚实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一首诗歌作为我们对信息的回应。圣经上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这对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一个很好的问题，盼望你我的答案在这首诗歌里面也可以找到。我们把神的话语打开的时候就找得到，因为这里面诗歌告诉我们说，得着耶稣基督乃是一生的至宝。好不好，我们一同起立来唱这首诗歌。
人若赚得全世界背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我以基督为至宝，比一切更加美好。我愿意看万事如凡土，无益处。我认识主耶稣是我至宝。
第二节我们再一次，希望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答案。
我以基督为至宝，比一切更加美好。我愿意看万事如凡土，无益处。我认识主耶稣是我至宝。
我们祷告，天父，盼望我们今天对你的回应 就像这首诗歌所说的，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我的至宝，在我一生当中愿意追随你的道路而行。为我们当中今天有人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我们感谢主，求主继续带领我们在人生的道路当中，不偏离左不偏离右，走在这条正路的当中。谢谢恩主，求主祝福每一位站立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常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引爆你的成为以马内利，神同在，彰显荣光，阿们。成为以马内利。